也是叫我们抬起头来那一位。在这世上，主耶稣，你说我们跟随你的门徒会有苦难，但是你说可以放心，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今天可以胜过这个世界，靠着耶稣能够越过各样的风浪。求你祝福一下时间，使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渴慕的心向路渴慕溪水，透过你的话像水一样来充满我们，来解我们的渴，使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泼起来，更爱耶稣，更像耶稣，领受祝福。我们也欢迎圣灵在当中运行，是这个讲的跟听的同盟一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来，比如说来，今天道很棒，来。好，刚刚我们有很好的敬拜，有很好的见证，接下来呢，我们要听非常好的道。我们要看到今天早上的经文在诗篇六十三篇，诗篇六十三篇，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诗篇六十三篇，诗篇六十三篇，没有圣经举个手号我想大家都要有圣经来读神的话。诗篇六十三篇，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好，找到请说阿们。好，一起来读，预备，请。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好，这一遍好吗？预备，请。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如此，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好，今天早上呢牧师要跟神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要渴慕神的益处，渴慕神到底有什么益处。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渴慕放在我们心里面。最大的渴慕是什么呢？可能基督徒的渴慕很多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渴慕神的恩典，喜欢渴慕恩高恩赐，渴慕平安，渴慕喜乐，渴慕昌盛，渴慕得胜。像今天早上很多人来到教会，每个人带着渴慕不同的需要来到教会。那到底什么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蒙福的关键呢？那为信主的人呢，当然他们的渴慕就没有这些了，他们渴慕可能是成功，渴慕富足、健康、幸福、被爱、有名声、好有价值、有权位，可能是为信主之前都有这些，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啊。但是真正的渴慕是什么呢？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求神来光照，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分享这个信息。后来神就让我看到一个异象我就看到好像有一群这个黑熊啊，他们就从东面过来，然后大家就挤在一起然后呢就往前走了，往前走了，到处都需要寻找什么食物，因为他们东面过来，然后春天到了，非常 hungry， 非常的饥饿看到这图像之后，神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弟兄姐妹一定要非常的渴慕神，我们的渴慕焦点要在神的身上。像今天早上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心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大卫是在哪个地方写下这篇呢？是在旷野的当中写下来的，他的心非常的渴慕，以至于呢他的渴慕呢让神听见，神就做那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耶稣也曾经讲过，凡什么饥饿的人、饥渴慕义人，就是有福气的人他会必得饱足，这是耶稣在八福所讲的。圣经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证都讲到，很多渴慕神的就蒙福。像这个雅各，他非常很想渴慕得到长子的名分，为了得到双倍的祝福，他渴慕，神就给他了看看这个这个瞎子巴迪买，他眼睛看不到，但是他渴慕得医治。或者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他就看见了。所以来到神面前呢，只要你愿意的话，神会看见你真实的渴慕，神就会回应大家。弟兄姐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 代表说只要你渴慕，你愿意来到神面前，神都乐意来回应大家，来帮助大家。但是我们要懂得要渴慕，最担心就是不渴慕，不渴慕你就没有得着，渴慕你就会得着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昨天呢还有前天呢，我们都来忙这些布道的事，你知道吗？我刚好也过去，在大概中午的时间，我们就在东海的大学去了，因为我们啊这个林书豪弟兄要来做见证啊，我们刚好是一个招待组接待组嘛哈，那我们就负责这个，也很感恩我们啊这个教会非常的啊乐意来参与这样布道的行动，有六七十位大家就去啊，大概中午就到齐了啊，布置各方面，然后我们在里面布置，外面布置，才刚刚放下那个啊这个拉那个绳子，就看到一些年轻人就开始在 standby 了。哎，中午啊一两点的时间很热，就在那边 standby 在什么，在等着了。我就回路看，哇，神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渴慕。晚上是七点还是七点半开始嘛？七点半开始嘛，但是他一点就到达了，然后就站在太阳底下，然后呢排那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甚至带板凳，然后雨伞都来了，哇，然后就开始噔噔噔噔，等到晚上七点半就要进场，你看到吗？这叫做渴慕，渴慕就会得着了。弟兄姐妹，神也在寻找渴慕的人，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态度。我鼓励大家，我们愿信主啦，越加的渴慕，越信主越加的渴慕，你的生命当中会蒙很多很多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渴慕的心，我们做礼拜越做越后面，但后面的不代表说不渴慕哈。而是告诉大家，你有没有想看看你过去的渴慕，还没就前已经 stand by 了。礼拜六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明天要去敬拜上帝。你的态度会决定你跟神的关系的深度，好不好？要越来越渴慕神，神非常喜悦渴慕人，要祝福渴慕人。好，那我告诉大家，既然渴慕这么重要，我们来写下来，何时我们会渴慕神的心呢？何时候我们会渴慕神的心呢？那个 PowerPoint。 好，何时呢？我们要看到今天早上所看到的一个经文哈。好，我要看到这个经文呢，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先看诗篇里面有渴慕的人啊记载下来的，让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这么感动。我们先看啊诗篇四十二篇，来诗篇四十二篇，我们看一下，来诗篇四十二篇，我们看到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然后到第三节，预备，请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我几时得？我昼夜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弟兄姐妹，这个作者没有写下来，但是作者呢，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旁边有写可拉后裔的训诲，看到这吗？可拉哦，他是一个司班长，他的后裔就是他的子孙，他是利未人，他也是个祭司，他写下了这个感动我们的诗篇四十二篇。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写下，能不能这么感受写下神给他的话语呢？不要忘记，他是被抓，然后呢放逐在外邦当中。他过去是祭司，常常来到圣殿按部就班献祭，在神面前亲近神，歌颂神，吹号角，然后吃这些神所给他的美好的美物。但是现在呢，国家已经亡了，被抓到外邦去，好像当奴隶一样。那大家都嘲笑他，外邦的这些异教徒嘲笑，你的神在哪里？你不是祭司吗？你的神在哪里？怎么没有来救你呢？你的神不是很伟大吗？你就让我看看呢、啊。就在这个光景当中，他里面外面都非常的痛苦跟煎熬，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背景，你看到吗？他写下了让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什么切慕溪水一样。他把神形容像水哦，然后呢露缺乏水就会饿死，会渴死一样的。这个人也在表达一件事情，神啊，我是你的拣选的祭司，是归主为圣的，神啊，我要渴慕你，如果没有你来的话，我心里面一定讲我一定完蛋的，求你帮助我在这个光景当中，在这个处境当中，被放逐的当中，被一般对外邦嘲笑当中，神啊，你来彰显你自己，让我能够重新得到满足，不然呢我会觉得我很羞辱的感觉。他的光景就这样的处境。 好，再回来看一下来，我们要看到人生的当中的处境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要怎么想到这个地方，我停一下跟大家分享。在我人生当中呢，有几个阶段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在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生命改变，重生得救。虽然你说我是牧师的孩子，我也是，但是我没有重生得救，我只是个宗教徒，我没有遇见神，像约伯一样，只是风闻有神。一直到18岁，神的爱，神的灵降在我身上，我就重生得救，悔改认罪。后来呢，我就开始非常渴慕神，参加很多很多的聚会，一直很想更加认识神。有人告诉我说祷告山有神，我就在祷告山，哪边有特有神，我就那边学习，就是这样非常渴慕。我很羡慕那些讲员，说常常听到神的声音，神对他说什么，神又让他看见什么，然后很多的见证，我就真的是流口水，非常渴慕。主啊，你帮助好不好？请你不要大小眼，挤一点水给我都没关系，只要我能够一点点水，我就觉得啊，好棒哦！可不可以让我这样子？但是我没有人可以陪伴我，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些讲员讲来讲去就是什么渴慕神，怎么渴慕呢？要付代价祷告，要付代价亲近神。不管你怎么样，你都来到神面前祷告。后来我就开始操练祷告，在大学的时候操练祷告，人家孩子这些同学都在睡觉，我清晨就起来祷告，哇，4、5点就爬起来，然后离开宿舍，跑到空的教室，我们住校嘛，就在那跪下来祷告，哇，跪下来祷告。后来教室锁起来没地方去，我就找另外的地方去，然后呢跪在那空住着祷告，再没有地方就跑到另外一个角落去祷告。说是很渴慕神，或者下课呢宿舍没有了，我就跪下来祷告。大概很多地方都有祷告的遗迹了，我就跪在那地方祷告，常常这样祷告，就渴望主啊，让我遇见你，让我能够看见这个诗篇讲的，哇，我心切慕溪水，让我得到宝足啊，就这样非常的渴慕啊。但是后来到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就生重病啊，被医生一讲一判呢，只有3个月可以活，她是癌症的末期，是肺癌。然后呢，我们全家就痛苦不堪。但是呢，教会小教会就开始集结起来祷告。过去祷告都是小猫2、3只了，都是长子。后来呢，全教会就懂动员，50多人的教会忽然间哇，祷告会旺起来了，因为师母要死了，大家都起来祷告了。哦，然后祷告，我也参与祷告。哦，长话短说，后来呢，暑假呢我们就回去。然后呢，我在当中呢发现到，哇，越祷告越糟糕，我妈妈的病情越严重。哦，本来是只是39度，后来到40度发高烧，然后呢昏迷啊，然后在医院不能接到那一面，后来到台大医院去做急诊啊这样的工作。后来一急诊进去呢稍微心脏跳回来了，但是呢就到加护病房一住呢就7天，然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昏迷不醒，所以就在等待后事。可是很奇妙的，我在从头到尾都是祷告，祷来祷告一直祷告，那祷告什么也祷告不清楚了，反正就是方言祷告，然后再来就是念去，就是医治我妈妈，神啊求你医治我妈妈，神啊求你医治我妈妈，就早晚一直这样祷告而已。好了，祷告到最后都疲倦就睡着，起来又就祷告，主啊你医治我妈妈，大概是这样子的，整天就想到这个祷告。感谢主，神总是赏赐给那些乐意寻求他人，寻求就必寻见。后来在清晨4点钟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第一次就在清晨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我妹妹的家里面休息，神好像是像天父一样，像爸爸一样，在儿子耳朵旁边跟我讲话。他说：“我儿啊，我儿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我眼睛就亮起来，一看到旁边没有人。可西方面呢就觉得很惊讶，刚刚明明是有人跟我说话，怎么没有人呢？可心里面觉得也毛毛的，到底是谁跑来跟我讲话呢？然后我就起来赶快翻开圣经，刚刚所讲的马太福音第8章第8节，一翻出来眼泪就掉下来。原来神透过了百夫长的信心对他讲，只要你一句话，百夫长对耶稣说，只要你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了。那句话就跳下来在我心里面，好像就非常直接，有人对我说话一样。我就到那个切据听到并且看到圣经的应许，哇，我就觉得哇，开始有救了，整个有信心起来。果然那一天早上我就去到妈妈的病房为她祷告，跟一个长老，我妈妈就马上苏醒过来，因为她7天的昏迷，但是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一祷告然后她苏醒过来，然后呢这个热就退了，感谢主啦。我们就在医院当中过了3个月， 哇，躺得进去就走得出来，在去年84岁平安地回到天家。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乐意回应我们的上帝，但是总是回应给谁啊？渴慕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寻求他的一样好处都不缺，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为什么老是缺乏？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这么多的愁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可能是其中一尊神而已吗？还是你人生唯一的主要的？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奉劝大家离开这些东西，愁苦就不会加增，并且完全除去。奉耶稣们祝福大家，丰富教会弟兄姐妹都是专心寻求耶和华的人，都是专心爱慕耶稣的人。阿们。把这些除去，单单渴慕神，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我的心渴想你，我的心渴想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没有水我活不下去，没有水我就会干渴倒地，甚至没有生命。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看看哪时候我们会渴想，我们会渴慕。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作者，一个是可拉党的后裔，他放逐在外邦，哪时候我们会渴慕？大卫逃到旷野的时候，他写下诗篇62篇，都是在处境非常艰难的时候，他的心变成了柔软，变成了渴慕。弟兄姐妹，抬头看我这边，刚刚百修校长讲过，他那时候会遇见神的，其实是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倒地的时候，他遇见神。那时候他开大刀，我去看过他了，哇，心脏是这样翻过来的，然后开大刀，啊，几乎已经没命的，但是神他救回来。你看他这么健康啊，还可以谈笑风生，其实是走过深幽谷的。那现在有一波经济的风暴，财务的风暴，但是为什么撑下去呢？不是因为读什么。而是他抓住神的话，阿们。他懂得要抓住神，敬畏神。从这些基本的操练当中，他一步步的抓住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来到双翼啊，这个应该来说，来到丰富教会，是你人生转变的开始。你要记得，这些都是你人生的很重要的平台，让你能够学会抓住上帝的话。所以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如果你遇到艰难，我鼓励大家赶快去报名这些课程，让你有基本的功夫，让你在艰难当中呢，能够知道怎么抓住上帝的话，让人生呢能够化险为夷，然后带来极大的突破，反败为胜。这个就是因为你看见这些人呢，都是我们经很好的借鉴在当中哈。所以看到诗篇的作者大卫是如此，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才渴想神，非常渴慕。这是神告诉大卫的事。这次我很感恩，我跟师母哈，大概有2个礼拜呢，去到美国，因为有人邀请我们去到美国服事，我们就啊，好了，我们答应就去了。感谢主啊，有3天的时间哈，啊，有人为我们奉献，我们就去到大峡谷的地方。过去是风闻有大峡谷，如今亲眼哈到大峡谷的当中。第一次到那个地方，我觉得有几个感受跟大家分享。我们去的时候是清晨就去了，坐车，然后到那边已经大概早上10点了。哦，然后下车，第一个感觉是说，哇，这么热，因为42度，这样了解吧？热不热啊？热。我们这边几度啊？37度，热不热啊？
热。
已经很热，我到那边热上加热，一下去就哇，皮肤会烫，然后会伤的感觉，好像烤箱，这样了解吗？OK， 好，那我就开始，因为来到这边一定要去转嘛，哇，就坐车，然后下车去看啊，那啊就真的很热，很热就赶快跟师母跑到比较阴凉的树下。可是这个地方太壮观了，看来看去哇一望无际，然后呢也是不毛之地，因为那是旷野，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非常多的壮观的这景观，就到处拍照，哇，看来看去非常的壮观，人很渺小。神的创造的奇功真的是太伟大了，哇，很感恩坐在当中。可是真的是很热，热到最后呢，赶快啦，我们去买水喝。哦，就看来看去有个小铺，刚好有卖水的，赶快过去。本来两个想着说像台湾嘛，我们随便买就可乐啊什么，对不对？可那边呢要去买，结果看那个价钱不敢买，一盘小小的水这样子，3块美金， 三块乘以三十嘛，90块，一瓶小小的高档扣，我说买来最便宜就好了，就是那一瓶。两个呢，哇，很热就喝那个水。弟兄姐妹，我就深深体会到，大卫放在旷野当中，这么热，这么孤单，不毛之地，没有人的地方，他只能可想神，因为他是被追杀、逃难到旷野的。他曾经领受到应许，他在17岁的时候就说你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可是到最后呢，是越变成什么逃难的人，到处在逃，所以这个应许跟现况是落差很大的。他在旷野呢，在寻找神，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神啊，我可想你，你一定要跟我伸冤啊，你讲的话算不算话？17岁告诉我说要成为王，现在变成什么了？你的应许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光景过？你有没有这样疑问过？有没有怀疑过？为什么应许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现况是这样子？会不会起怀疑？会。但是感谢神，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糊涂了，你不明白了，就像我在那个地方一样，大峡谷一样，哇，我才知道说可想你这个字，可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可到昏头了啦，这样知道吗？你有没有被太阳晒到昏头的感觉？
有。
你有没有可到昏头的感觉？那个叫做渴慕，吹冷气不会渴慕的啦。顺境不会渴慕的啦，吃饱饱不会渴慕，已经饱了吗？哪是会渴慕？把你推到旷野肯定渴慕。阿们。弟兄姐妹，也许你遇到艰难，也许是家庭，也许是孩子，也许是财务，也许是事业。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把你推到这个处境当中，让你 desire thirsty 渴慕神。我们还有渴慕的心吗？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阿们。盼望我们丰富教会，我相信神让我看见的异象，一群冬眠的熊醒来了，两个月都没有吃东西了，只睡觉，现在达到春季了，肚子什么饿了 hungry， 接下来干嘛？到处寻找可吃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季节性的，把渴慕找回来。也许你在痛苦当中，这是神给你的很好的环境哦。阿们。让你能够渴慕这位神。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他没有说，神啊，你是神，你是你，我是我。他说，神啊，你要成为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切切，非常的迫切，没有你我就完蛋了，帮助你，帮助我，让我脱离这样的处境，这样的险境，我有你才能够帮助我。他形容说，这个地方叫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是这样的 desire， 这个就是我们要感恩的地方。愿神祝福大家。原来哦，我们何时会渴慕神？就在旷野的时候，那时候渴慕神，被放逐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无力感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渴慕神了。阿们。但是请你听清楚，神真的是要我们一直在旷野吗？不是，它只是一个过程。盼望你在舒适的时候一样要渴慕神。阿们。在舒适的时候一样保持对神的渴慕。阿们。让我们对神的饥渴要加添，不要减少。好，第二个大纲写下来，渴慕神的人会得着什么益处？渴慕神的人会得着什么益处？我想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人物，都给我们美好的一个榜样。那我就讲我们最近在早祷的，最近我们在读 历代志，我们读了上也读了下，对吗 ？OK， 对于我用王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物，他们呢都有个特质才会成为王的，他们渴慕，然后渴慕呢，神就做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太多课这边，只要你开始做渴慕这样的操练，我保证你会得到各样的好处。阿门。不要沾酱油的信仰，有也好啊，无也好，来教会拢无要紧。这种信仰叫沾酱油的信仰，要扎根式的信仰，要像一棵树扎在溪水旁，就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凡你所做的尽多顺利。阿们。扎根式的信仰，别人先掉叶子，你还是很茂密的，还会结果子，因为你是在溪水旁，你的根是在溪水旁，很炎热，但是你一样结果子，因为你的根就在溪水旁，那个水就是神的道。阿们。可以帮助大家。好，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物是谁，跟我讲来，大卫王。大卫为什么称王呢？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其实在这个以色列国当中，以色列人都觉得最伟大王就是大卫王 King David。 大卫为什么称王呢？其实他的出生背景也许比我们更加不好，他的前面有好几个哥哥，他是最小的老幺，他爸爸妈妈看不起他，看他不怎么样，你最小的口才也不好，做干活也做不什么，哦，看不起你，那怎么办？你去放羊好了，就把牧羊杖给他，你去赶羊了。以前我们农业社会嘛，那常常讲笑话，你打了不要，你看你去看牛了，有没有讲这个？农业社会嘛，你起牛了，就代表说我们也大概放弃你了。你种完就起牛的话，是讲这个东西一样。大卫是被父母亲看不起，然后呢去放羊就好了。但是大卫没有怨天尤人，虽然爸爸妈妈看不起我，但是呢我有个上帝，他是伟大的真神。他说在旷野当中，在当中渴慕上帝，在牧羊的这个场地当中渴慕上帝，常常对焦于上帝，唱诗歌给上帝听，神也跟他诗歌，他就跟神有很好的互动跟交流，他跟神的关系密不可分，他寻求神，在小时候就是如此的，所以神非常喜悦他，很爱大卫。后来到十七岁的时候，他们家里面忽然间有个大事临到，就是呢有个叫做先知撒母耳的，哇，拿了膏油要来膏他爸爸，就是耶西里面的兄弟里面的，要选出一位要成为第二任王，就是要下一代接的。好，他们看，所有大哥都没有被什么选上，到最后神说，耶西啊，耶西爸爸，你里面还，你家里面还没有，还没有儿子啊？他就有想起来有一个在放羊的，所以看不起的，你叫他来，叫他来。一叫来呢，哇，他一看到神就感动，撒母耳就是大卫了，他就在哥哥父母亲面前领受什么恩膏跟祝福。弟兄姐妹，当我们敬畏神、渴慕神，你一定会被提升。只要敬畏神，你一定会被提升。不管多么卑微、多么卑贱，你的家庭处境，神会把你提升上来，而且步步高升。请你记住这句话：渴慕神。大卫他在放羊的时候不断渴慕神，每一天都渴慕神。神就一直跟他升高，到最后呢，超过他的哥哥，超过他的爸爸，超过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他成为第二个王，因为他渴慕神，就步步高升了。大卫当王之后，他有没有继续渴慕神？有哦，当他一当王的时候想啊，我要为神建什么殿，有没有渴慕神？有，他盼望说那个约柜抬到大卫城，并且呢留在耶路撒冷大卫城，然后呢他天天就可以到什么圣殿来敬拜上帝，早晚都可以献祭啊，他又是祭司，可以进到什么圣所啊，然后来朝见神的面呢。大卫是这样的心，他整天都想上帝，渴慕神，所以一步步的高升啊，步步高升，这是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写照。弟兄姐妹，大卫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祝福满满，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回去看历代志上 第十七章七到八节，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七到第八节，大卫被步步高升，从羊圈里面被神召出来，然后成为一国之君。然后呢，大卫常常感受到神的同在，并且呢，神使他能够成为战士，所以仇敌在那边全部能够歼灭。大卫呢也留下很大的名声，得大美，而且呢，他受数满足才是他的国位很坚定，而且他的后代接续他做王。你看到这个是大卫的生平。最后你看到《使徒行传》在讲大卫，形容他的时候是他是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看到吗？他被神所定在神眼中，他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渴慕神。弟兄姐妹，渴慕的人一定会被神高升，而且你继续渴慕就步步高升。愿神祝福发言耳朵都听进去，如果你渴慕神，你就走向被高升的道路。阿们。神会兴起，你会心在心在兴起，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好，第二个王呢，我们要看到地方的哈，历代志下来翻一下好吗？第二个王叫做所罗门王，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第一章，历代志下第一章，历代志下第一章。好，我们看第一节好吗？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一节，预备，请。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什么尊大。好，所罗门是谁？他是大卫的儿子，接续为王的。所罗门翻译出来就是平安 peace 的意思，非常平安。所罗门他国位坚固，非常的平安。为什么所罗门会被这样的一个被神看中呢？因为他从小就有在爸爸的熏陶之下，告诉他说，你人生最重要的要渴慕神，一定要渴慕神，你非常渴慕神，神就让你步步高升，这是我生命的经历。他就把这个传承传给了所罗门，所罗门有受到这个非常好的父子的传承。他得着之后就心里面非常渴慕神，他当王之后呢，国度已经坚固了，对不对？那神使他更加的坚固。但是呢，你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里面有极大的渴慕，他要为神什么建殿。因为爸爸为神建殿，神说不用让你儿子去建，那爸爸呢就准备建殿的材料。所罗门他的工作非常重要，他要把爸爸的心愿从上帝领受的意象完成，就是要建神的殿，把约柜抬到殿当中。我们以色列呢要以神为中心，我们二十小时呢都有轮班的祭司来献祭，让神的同在荣耀临到我们的国家。所以所罗门做的工作非常重要，他就从心里面渴慕上帝，渴慕神的祝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哦，当他渴慕上帝的时候，神就回应他。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看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预备，请。所罗门上到耶和华的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的燔祭。好，接下来继续来。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作王，他们如地尘沙那么多，求你赐我智慧，我好在这民前出路，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吃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也不求大寿数，只求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牵起来聪明，也必赐你吃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所罗门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神这么样的高升他？很简单，他在神面前有个渴慕的心，他代表说以色列百姓 哇，在神面前献了多少牛成为燔祭？1000多头，多不多啊？哇，那个要很多钱啊。但是他渴望遇见神，他代表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献1000个燔祭在当中。当他这么献完之后呢，神就对他显现，对他说话。在他睡梦的时候，好像神就在异象对他说话，他对他说：所罗门，所罗门，我已经悦纳你的祷告了，你要我什么东西呢？你向我渴望我回你什么呢？所罗门就说：啊，我想要有智慧跟聪明，好让我有智慧聪明来治理上帝的百姓。他不是求自己的富，求自己的名，求自己的房子多么大，他只求什么？智慧跟聪明。为了什么？为了治理神的百姓。哇，神听了之后非常开心，他说：你不求富，也不求尊荣，也不求资财，也不求长寿，你都不求这个对自己有益处的。但神说：你不求，我还是给你了。那个叫做什么？恩上加恩啊。那个叫做什么呢？超过所想的。阿们。弟兄姐，你要一，但是神给你100啦。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看到内心渴慕神，渴慕神的一样好处都不缺。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上帝，你看他只要看到你渴慕，他什么都可以给你。 Desire， 我们渴慕还在不在？我们渴慕还在不在？渴慕神，不是渴慕神的礼物，渴慕神手上的恩典、恩膏、恩赐，是渴慕神本身。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心切切的渴慕你。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凡是来到丰富教会的，把神当成你的神，以神为中心。阿们。有了神，什么好处都不缺。阿们。离开神，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神才是我们真正要渴慕的对象。好，这个所罗门很重要的。好，抬头看我这边应用来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像所罗门王一样，他有什么渴慕，有什么祝福呢？很重要的，那个叫做尊荣。你一生要得到尊荣吗？尊荣这个字包括昌盛跟富足，叫做尊荣。神赐给他所罗门除了智慧之外，圣经形容说：哇，他的建那个殿多么雄伟啊，世界各地的王都要来朝见他，甚至女王都来了，然后呢流口水，那每次都送礼物，他送完之后呢，他就回报礼物给人家带回去。为什么这么有又有钱呢？圣经形容说，这个金子银子像石头这么多，像不像天堂啊？弟兄姐妹，有一天到天堂，知道金子银子就是路上的石头，你知道吗？多不多？就是把神的国带到地上了啦。有没有很有尊荣？尊荣。弟兄姐妹，你渴慕翻身吗？你渴慕不要入不敷出吗？你渴慕不要再老是债务追着你一生吗？听牧师的劝告，走所罗门王的道路，渴慕神，开始献祭给神。你不一定要献1000条牛，但是你要开始破除这个，就要开始跟神对焦，把你仅有的5比1先献给神，就会喂饱5000人，而且剩下12篮。阿们。十一奉献不可少，建殿奉献、信心奉献不可少，这是你翻身的机会。阿们。为了你积极得到尊荣，开始走上帝要你祝福道路，不要老是走世界这样的道路。世界是越来越让你穷，但是神是越来越你生活尊荣。阿们。你越穷越要逆向尊向神的方式，你贫穷的恶就会砍断。阿们。 OK， 好，第三个王跟我讲，来，罗波安王。罗波安呢，他是 啊，所罗门的接续者是他的儿子。我们看历代志下十一章，来看一下来。罗波安的王十一章，历代志下十一章。好，来看这位王喽。十一章，罗波安王，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十一章一到四节，预备，请。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了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十八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住在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波安征战。”好，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罗波安，他就是接续所罗门王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后来呢，我们发现到罗波安呢，他心里面有一个特质，是骄傲，非常容易自满。罗波安是这样的特质，他呢接受这个国位之后，本来呢可以安稳的，但是因为骄傲带来一个国就分成两个国了，北国叫以色列啊，这南国呢就叫犹大，就分为南北国了。因为一个君王的骄傲，再成国家就分裂了。好，罗波安啊，这个人呢，翻译出来就是以变大的人，拿我变很大了，那个是骄傲嘛，那叫做我们现在话就自我膨胀了，哦，自我膨胀啊，本来是一个国家这么好，从他爸爸接受的，那国家兴盛，昌盛的不得了，各国都要来什么，要来操控啊，但是因为一个儿子呢不争气，里面有骄傲在当中，就造成了分裂在当中。好，你看看刚刚所读的圣经，那时候呢北国啊就来攻打什么南国嘛，然后呢这个南国呢罗波安呢就召集了精兵，多少人呢？四十万嘛，在当中啊，那北国呢还有多少人呢？在当中要跟他们打仗的啊，这个东西哈，他们打仗的时候，这边呢看到神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他呢在神面前呢听到有一个先知的话，先知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跟你的什么兄弟征战，不可以跟他征战，告诉他，因为那是你的亲兄弟。”他就听进去了，这个叫做谦卑，听进上帝的话。并且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个叫做谦卑。弟兄姐妹，谦卑的定义不是很复杂，谦卑就是听到上帝的话并且遵守，那个叫做谦卑。阿们，跟你声音大小声没有关系，是你愿不愿意听进去并且去遵行，那个叫谦卑。他一谦卑的时候，神就做奇妙的工作。什么工作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来，好，来看到哪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十二节的地方，十二节备起来。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并使城极其的坚固，把它画起来，极其的什么坚固。好，接下来我们跳到十六节好吗？十六节一起来读咯，预备，请。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的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这样就画起来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强盛，画起来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弟兄姐妹，看我这边喽，很简单的。你看到这位王呢，罗波安本来骄傲，国家就走向分裂，但是他愿意谦卑听先知的话，国家就坚固，到最后呢圣经就说强盛就出现。哪时候强盛？渴慕神，他们全国都在定义寻求神的时候，国家就强盛了。愿神祝福我们台湾强盛的秘诀在哪边？开会吗？选举吗？我告诉你，重要的就在教会里面。基督徒要合一，基督徒兄弟不要打架。南国北国其实都是同一国，不是吗？绿的蓝的是不是不一样啊？是不是中华民国啊 ？Passport 是不是同样一本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不要被政客玩弄。要记得合一是唯一国家生存之道， 阿们。家庭也是如此，一合一强盛就是属于我们的，阿们。一分裂国家就亡了，所以我们要走向这条道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怎么来呢？全国上下举国定义寻求耶和华，从渴慕开始，定义下定决心渴慕神，国家就有新生的机会了，阿们。家庭就有新生的机会了，定义立定心志，大家都来寻求神。很奇妙，人家愿意寻求神，老我就会定死，自满就会定死，骄傲就会定死，开会是越开越大而已了，是不是？我的意见比较重要了，讨论也是如此。弟兄姐妹，跪下来吧，夫妻争吵先避开，跪下来祷告吧。主人光照我，有没有骄傲的地方？会不会让家庭分裂的地方？要光照，求神帮助。如果愿意的话，神光照我们，乐意遵行所罗门、大卫的道，强盛会回到你的家的。阿们。这个就是神让我们看见渴慕人会越来越强盛。好，接下来另外一个王哦，现在来到另外第五位王哦，我们看到第十三章，来，十三章有一位王又出现。好，十三章我们来读，十三章叫做亚比亚，亚比亚，我们看到第十节，亚比亚王哦，他登基，然后发生什么事？第十节到十五节，第十节找到没？好，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预备，请来。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率领我们的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大声，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五位王呢，常常就是他们本来就南国有征战嘛，这次呢又把这个事情呢提出来，记载在圣经里面第十三章。那时候呢，哇，这个南国呢挑选了四十万大军，北国呢有八十万大军，两军呢就在对峙当中啊。然后呢，这个王，南国的王啊，亚比亚就起来告诉所有八十万的大军，告诉他，我们是兄弟啊，你们过去是一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上帝，就开始讲神的恩典，盼望他们能悔改，并且什么合一嘛。但是你知道吗？北国的王叫谁呢？耶罗波安，这人是非常诡诈。过去是我们的大臣，但是背叛，然后呢，到时候呢就被放逐，然后呢，国回来之后他就有这个计谋，果然被他得着这个国家了，所以就分为两边，北国呢就十个支派，南国呢两个支派，后来就常常打架。你看到了第五位王亚比亚的时候，他就起来跟他讲说，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对峙，盼望你们能够认识这位神，能够在神面前呢能够合而为一啊。可是你知道吗，耶罗波安呢，他的心里面是非常诡诈的，当这个王，南国的王在对人家讲好话的时候，他竟然呢使诡计，使八十万大军呢分为两边去包抄犹大国，所以前后呢都有敌军呢。他在家劝人家讲好话的时候，他跑到了后面去，所以前后呢都有四十万大军，前跟后都是，就加起来八十万，他们就在中间被围困起来。哇，这个是不是很诡诈的人？很诡诈。然后呢，忽然间他发现，哇，后面都有敌军，前面有敌军呢，真的是死路一条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王是敬畏神的，平日做什么事啊？都在做渴慕神的动作。早晚设立祭司在神面前献祭，然后呢晚上要点灯，让金灯塔的灯不会熄灭。他以色列百姓都在这王带领下，每一天都渴慕神，每一天都敬畏神。当他们遇到这种征战哇包夹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动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做的动作呢非常特别。祭司百姓开始怎么样寻求神，并且开始呐喊，祭司吹号，哇，就这样子做，没有怨天， 开始做祷告的动作，敬拜的动作，神就使他们反败为胜，神就出手让以色列国，就是北国呢，忽然间好像有什么大军临到一样，就击打他们。所以大家你看到最后呢，这些人呢就兵败如山倒。南国呢虽然少少的人，是胜过了北国一倍的这个人。哦，这个就是看到反败为胜的例子。好，太太空就用出来了。弟兄姐妹，你盼望反败为胜吗？你是不是常常被打的份而已？怎么胜过这些呢？渴慕神，渴慕神，每一天稳定的亲近神，每一天要 QT， 是不是已经毕业的学生们还是一样渴慕上帝？已经在生产毕业了，不是结业了，不是结束了，要在神面前继续成为神的门徒，早晚要起来点香，早晚要起来祷告，神的能力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能够反败为胜。好，最后一个网我们看来，最后一个网看到十四章呢，十四章我们看到第二节的地方，我们来读好吗？第二节的地方，好，我们看到第二节的地方，来，亚撒行耶和华地上，这个他上帝眼中看为善正的事，除掉和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还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好，弟兄姐妹，最后一个王跟我讲，来，叫做亚撒。亚撒翻译出来就是 healer， 他是医治者，他是医治者。好，亚撒呢也是敬畏神的人，他非常的渴慕，当他一登基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太平就临到他，他的生命当中会带来极大的太平。太平就是平安的意思，没有什么战争的意思，安静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爱就是太平。他在当中呢，你看到他做几件事呢，他敬畏神，他渴慕神，国中就太平好几十年，因为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渴慕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太平，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没有征战，因为他渴慕神在当中。这些呢，你看到这些王呢，我们复习一下：大卫王、所罗门王、罗伯安、亚比亚，还有亚撒。这些王你看到吗？他们渴慕神，大卫呢就被神步步的高升，所罗门呢非常的昌盛跟尊荣，罗伯安呢非常的强盛，做事精明，然后亚比亚呢反败为胜，然后亚撒王呢事尽平安。这个就是因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点，他们渴慕神。渴慕神的好处真的是没有什么缺的。愿主祝福大家，一定要听进去。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恢复渴慕神的心呢？好，每个人看我手上，这是什么东西啊？珍珠哈 ，OK， 这是师母的，我把它拿下来，他可能都不晓得。OK， 你们喜不喜欢珍珠啊？喜欢哈，女生都很喜欢。你要么珍珠是怎么来的？当然去买来的啊。OK， 我知道，但是它怎么制作出来的？是一粒沙，然后呢掉到什么蚌壳里面嘛，对不对？在蚌壳里面之后呢，它就开始产生了化学的变化，要好几年，越大颗越久，是不是？越美丽的越不容易啊。它是怎么来的？从一粒沙开始的，进到蚌壳里面，蚌壳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些好像唾液一样，然后一层一层的包它，不断的包它，不断的包它，慢慢被发现，就变成漂亮的什么珍珠哦。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渴慕神，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变成珍珠般的人生呢？这次我在香港的特会当中参加一个聚会，我本来是想去参加他们教会怎么样那么会这个增长的一些秘诀在那边，可是从头到尾我听了一直在流泪。三天里面呢都在讲见证，不是在讲什么秘诀，他讲什么生命的见证。他里面都是传道人，一对对夫妻， 讲他们生命怎么破碎，有人离婚的，有人外遇的，有人单亲的，有人从小就被毒打出来的，但是因为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这个教会，在好像教会是个大的蚌壳一样，牧者呢，师母呢就爱他，这丽莎呢不断的背包背包，慢慢就变成珍珠，每一个都像珍珠一样，每一对都是。我说哇，这我也渴慕这样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吗？抬头看我这边，你要留在教会，你要留在基督里，不要跑来跑去，永远是伊丽莎。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成为新造的，沙可以变成珍珠，价值连连。尾声，但是沙跟蚌壳里面的肉在一起的时候，请问舒服还是不舒服啊？很不舒服。旷野你舒不舒服啊？很不舒服。风浪当中你舒不舒服啊？很不舒服。你被门徒训练的时候舒不舒服啊？很不舒服。但是不舒服才会变成珍珠。大卫、所罗门、以下的王都在不舒服当中成为步步高升的王。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来到新的季节了，你愿意成为一个珍珠般的人生吗？留在神要你委身的地方，阿们。很快你就会看到你的人生不一样了。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有的，早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好，我们请敬拜团唱那一首，好像是最后一首吗？耶稣啊，是吗 ？OK。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亲近你；主耶稣，我们单单靠近你。主帮助我们人生。不再是个人，让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主，我们要效法大卫，效法所罗门王，效法罗伯安、亚比亚、亚撒王，他们在神的面前就被神步步的高升，他们跟神连结就充满尊荣，充满昌盛，充满富足，他们在神面前连结就做事精明，国家就强盛，他们渴慕上帝，神就是那反败为胜，他们渴慕上帝，国家就太平盛世。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像这样的人生吗？好不好？把手高举起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早上有不少弟兄姐妹，你的处境就像在旷野一样，你的家就像旷野一样，你的事业像旷野一样，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像旷野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怨天尤人，来到神面前，知道说，主啊，我相信你看见，我相信你知道我的处境。我要向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都在你渴慕他的。我们开口来祷告吧，我们开声来祷告吧，宣告他是我的神。